我们今天因为父亲节，我们就来分享有关属灵产业的传承。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让今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阿爸，求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把今日的粮分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吃饱喝足，能够享受你的同在。愿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现在所看到的，也能够体会你的心跳。愿你亲自充满在我们的当中，真实的向我们显现。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在主面前求主摸着我们的心，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的确在过去这几天，我们很感谢神带领前师母在我们当中分享如何建立祷告的火墙。每一个人都要建立祷告的火墙。他说个人呢，个人建立个人的祷告祭坛，家庭要建立家庭的祷告祭坛，教会要建立教会的祷告祭坛，在城市也要建立合一的祷告祭坛，以至于看见国家才能够被翻转。 Amen。 我们不可能我们一直祷告，可是我们不相信神能够动工。可是当我们得着从神来的策略，当我们看见神已经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当我们举起我们的心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神就开始做震动的工作。我真的相信这个季节是我们看见神要大大来震动这个地区，震动这个国家的时候，你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已经在震动了。我们不能否认每一天都有新的消息。看到上个礼拜川普总统跟金正恩，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能够会面，能够签下协议，我们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就像当年我们不能想象那个东德的围墙会被拆掉一样，就在一瞬之间，一瞬之间。很多人说，真的，很多人说，当然了，川普总统真的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但可以告诉你，是更多南韩的基督教徒在那里的祷告，多少的人为这个来祷告，成千上百万的基督徒在那里祷告，希望能看到这一天。而就在一瞬之间，神就已经成就了。这是整个历史 historical 的 moment， 你不能想象。我觉得我们在活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看见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 Amen。 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主啊！这是神自己做的工作，更是很多人的祷告成就的工作。真的是，所以我们要看见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献上，那个我们的祷告要如香来到神的面前，看到神的，借着我们的祷告要看到那个整个金香炉要满了，神的工作要大大的展开。 Amen。 那么8月1号到9月10号，我们有下一次的整个40天的连锁进食祷告，这一次是全球的啊！刚刚那个师母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分享全球的祷告，为着全地的转化来祷告。这次是真的，从8月1号到9月10号，全球每一个祷告祭坛一起进食祷告，为神的国度能够完全降临在这个地上，并且神的旨意能够完全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一样。所以你要把你的 calendar， 你要把你的日期定下来，8月1号到9月10号，我们也会联合所有在麻州的众教会一起为这个地区来祷告。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破口当中，每个人都要站在守望台，成为这个守望者，看见神的工作来展开。 Amen。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因为今天是父亲节，特别要祝福每一个父亲。因为当父亲起来祷告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哇，全部属灵上面都要震动了。如果每个父亲都成为祷告的人，都成为警醒祷告的，为家庭为个人来祷告，因为你知道每一个的父亲都是从个人跟家庭开始的。 Amen。 不 不可能突然哇，所谓的复兴就是认罪悔改，悔改归正，转向神，那叫做悔改。如果每个爸爸都能起来祷告，你会看见所有都会改变。我们来看属灵产业的传承，我们先来看这个神非常看重家族的传承啊。神虽然呼召个人，但是你可以看见神更是呼召一个家族。神从来没有out of nowhere 哈，神呼召一个家族，所以神非常看重家族的传承。你看到在创世纪28章13节，当然在创世纪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家族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家族。28章13节，他那边怎么说呢？当雅各在伯特利得梦的时候，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就是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神非常看重家谱，非常看重一个家庭。在出埃及记3章6节，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杯，来，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所以你看神对他说的时候，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讲到他的族谱，讲到他的来源，神看重，他呼召一个家庭承接他的工作。神看重一个家庭，非常看重一个家庭的传承。那么所以你看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是信心，以信心和顺服是后代蒙福的一个源头。神使用亚伯拉罕成为许多人的榜样。在创世纪12章里面，神呼召亚伯拉罕，他说那个时候在12章1到8节，亚伯拉罕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亚伯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我们一起来读一杯，来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你看到当亚伯兰回应神的呼召，叫他把他的妻子，他的所有的一切要去到这个迦南地，亚伯兰就顺服神的引导，就回应神的呼召。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没有信心往前呢、但是你看亚伯兰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带着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家当就走了，就往神要他去的地方去。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是游牧民族啊，不像现在有 Uber 有车子你不知道去哪里没关系有 GPS 对不对，你有火车有电车有飞机就会去到你要去的地方。那时候亚伯兰是要怎么样坐骆驼的那要这样的慢慢走慢慢走，但是他回应神的呼召，他听见神的声音就回应。他去到的那个地方，他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每到一个地方所做的第一件事 为耶和华筑坛，也就是什么，在那里献上他的祷告，献上那里祷告。你要知道亚伯兰为什么神拣选他，他到每一个地方先为神筑坛，先求告神的名，寻求神的面，求神帮助他，赐福给他，引导他的脚步。他到每一个地方都在那里筑坛献祭，神纪念他所做的一切。在第十三章的地方三到四节之后呢，他又从南地渐渐地往伯特利去了，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他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这个亚伯兰他的习惯就是不管到哪里他都先为耶和华筑坛。即使我们去到哪里短宣，去到哪里去度假，去到哪里搬到哪里都没关系，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坛，先来求告神，求神的同在彰显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你看亚伯兰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他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先向耶和华筑坛，求告神的面。那么呢，之后呢，他呢在二十六章一到六节的地方，之后他得了他的儿子以撒，之后呢又二十六章的地方，你看在以撒在一到六节，那么我们就来读这段预备来。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向埃及地，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并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你看到因着亚伯拉罕他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呢他的儿子就跟着蒙福他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大饥荒换成今天的话就是经济不景气到处都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可是神呢却继续照顾以撒他的儿子，并且向他显现，告诉他说，我和你父亲所起的事我会坚定，我会赐福给你，并且地上万族因你也要得福。所以你看到他的父亲因着他的父亲坚守神的律例法度，神就纪念他的后代他的子孙。 Amen。 所以做父亲的很重要如果父亲遵守神的话语，你看到后代就蒙神的纪念和祝福。在二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的地方，那时候当夜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所以当夜神也向以撒显现，他也告诉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并且以撒接下来一个动作，他爸爸教他的他就怎么样，因为你记得吗，在创世纪里面，当这个亚伯拉罕要献以撒为祭的时候，他都知道对不对，他带着这个柴火，带着对不对，他就跟着爸爸要去献祭，就他从小就知道他爸爸如何献祭。那么所以在那里以撒也为他的神耶和华神在那里求告，筑了一座坛，并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他的儿子承接，因为他父亲的榜样，他就照着他父亲所做的，并且的，所以他的仆人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因为到处的井都被非利士人所有的那些都被石头填满了，没有任何的水上来。可是呢，他的仆人当他在那里做了 献筑了一座坛，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之后，他的仆人就挖了一口井，那个井就什么涌出水来。这就是神赐福给他，坚固他手中的工作。 Amen。 所以你就看到一代又一代，在28章10到19节，以撒的儿子的雅各，28章在伯特利10到19节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预备。来，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了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的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你看到然后接下去哈，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了。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名字伯特利，是不是当初亚伯拉罕筑坛献祭的地方？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即使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献祭之后，他经过他的这个儿子以撒，他的孙子雅各，雅各跑到个地方，哇，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来睡觉，哇，赶路嘛，对不对？就没想到在那里他就经历神迹奇事，他躺下去就看到一个敞开的天啊，怎么看到一个异象啊，哇，怎么使者在天梯，使者在上面什么上去下来，那是因为他的祖父在这里筑坛献祭，所以呢，他到了那个地方，马上就有怎么样天开了的异象，因为那个地方有神的同在，所以你在那个地方筑坛献祭，就能够怎么样经历神的同在在那里。每一个地方你在那里祷告神、呼求神、建造求告神明的祭坛，你就会看到神的同在就会彰显在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你的子孙所以在你的家里面如果筑坛献祭，你就会看到那个地方很容易就经历神的工作啊。所以你每一个家里面若是都有筑坛向神呼求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人到你家来就很容易遇见神啊，任何人到你家来就能够受到感动啊。为什么？因为神在那里，那里有天开了的经历。所以你看到他的孙子雅各，他说，哇，这里还真有神耶，我竟然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他不知道那是他祖父过去曾经筑坛的地方，在那里祷告神、求告神，神纪念他的祖父所曾经献上的祷告。 Amen。 然后所以你看到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顺服，使得他的后代蒙福。那么亚伯拉罕也的确他有他软弱的地方，他的软弱犯罪也使后代亏损。你看到在创世纪第20章的地方，他的去到因着这个他往南地迁去的时候，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那是不是后来他的儿子又住到那个地方啊？有没有基拉尔？后来刚刚我们不是读吗，他不是以撒因为饥荒就搬到基拉尔去，是不是？他搬到那个地方，结果呢，这个亚伯拉罕就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来，但是神保守这个王啊，在夜间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他说什么？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 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守正、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事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给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说，哇，真是怎么碰到这种事啊，对不对？但是 心正守节的人还是会蒙神引领、引导跟带领。所以呢，神就告诉这个亚比米勒说，把这个女人还给她的丈夫。后来他就跟着亚伯拉罕说，你不是告诉我说这是你的妹妹吗？他说，是啦是啦，这是的确啦哈。他就说，十一节，亚伯拉罕就回答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怕、总不惧怕神，必为我的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是与我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好，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所以呢，神就启示了亚比米勒说，你要把这个女人还给他。可是同时你也看到亚伯拉罕因着惧怕不敢把他妻子真实的身份告诉亚比米勒，是不是说谎啊？那我们常常看到在圣经里面，创世纪后来他的儿子怎么也犯一样的错误啊？啊，在二十六章的地方，在创世纪二十六章啊，又到了基拉尔，又到亚比米勒啊，这另外一个王哈。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住在我皇帝指示的地区，就在那里。结果第七节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第七节，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哈帕说是我的妻子，因为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因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所以他是不是跟他爸爸犯一样的错误啊？啊，奇怪啊，啊，怎么一到那地方又犯一样的错误？他的爸爸也讲说，哎呀，这是我的妹子，那个神都还拦阻那个人。结果这个以撒怎么也做一样的事情？你就知道，你看这个罪如果不处理的话，哎，好像还延续到后面去了，还有一个这个使得我们的后罪后代继续亏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需要认罪悔改归正，耶稣的宝血涂抹啊，让这一切事情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破口。在二十七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所以你看到这个雅各又也开始说谎啊。这个雅各啊，当他的这个以撒年纪老迈了，眼睛不行了，他说，哎呀，我要给我的儿子祝福啊。哇，他这个妈听到了，哇，儿子祝福，儿子记得赶快来啊，来，这个爸爸要给祝福了。他说要给这个姨嫂老大，因为老大会打猎，他说你一定要赶快把这个做好的，我都做好了，赶快去拿给你爸爸吃啊。结果呢，在这个十九节的地方，雅各就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姨嫂，是不是说谎啊？我是你的长子姨嫂，我已经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啊，你如何找到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这又说谎了啊！以撒又对雅各说，我儿，近前来，我摸摸你，我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我的儿子姨嫂，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你看爸爸手却是以嫂的手，因为以嫂身上很多毛啊，所以他就带着那个动物的毛啊靠近他爸爸说，来摸摸我啊。那其实爸爸说，奇怪，这声音像雅各，怎么手是摸起来像以嫂啊哈。后来呢，以撒就分辨不出来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嫂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再一次问他，二十四节，你真是我的儿子姨嫂吗？他就说什么，我是。结果后面之后就带下来 一连串的追杀案跟受苦，是不是啊？就开始哇跑，他就跑到他的舅舅那里，因为他不能 在家里再住了，因为再住下去他的哥哥就要怎么样杀他了啊，双胞胎的哥哥。所以就造成家族里面很多的问题。可是呢，你说他说谎，他这个样子啊， 不老实哈。可是到了三十一章，他到了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结果呢，说谎的人，神也用说谎的人来带他啊。当他到了三十一章，他跑到这个他舅舅那边去呢，他说呢，在第七节的地方哈，他说你，他就跟他的这个妻子就说，他说你们的父亲啊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每次做都拿不到他的工价，改来改去改来改去都娶不到他的那个他想要的妻子，因为弯曲的人神就与弯曲待他啊，悖逆的人神就用悖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守节清心的，对不对？我们要传给我们的后代是这个正直的，我们就要有正直的心，要有好的榜样。那我记得呢，有一次在这个听到一个邝建雄牧师哈，在新加坡的美南浸信会的牧师，他就讲呢，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低沉，他因为教会里面没有办法服侍，然后很多的人都跟他断绝关系，只因为他认识了圣灵的工作，所以那些保守的教会呢就排挤他。那么他那时候就非常的愁苦，待在家里面。他很久，他信了主以后都不再抽烟了，可是那时候呢，因为他非常的愁苦，他就躲在他的厕所里面抽烟啊，每次在那边躲在那里抽烟啊，出来以后就散啊散啊，对不对哈？哎呀，然后呢，他的女儿就跑到那边说：“爸爸，你是不是抽烟啊？”他就说：“哪有，你闻错了。”他女儿说：“真的吗？”他第二次，他又去抽烟了。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女儿就说：“爸爸，我真的闻到烟味耶，是不是你抽烟啊？”他说：“没有，我没有抽烟。你一定是别的人那个味道飘到我们家里来，就一直辩解。”第三次的时候，他的女儿又在直问他的时候：“是你是不是抽烟？我真的有闻到耶。”那个时候他又想要辩白的时候，圣灵就告诉他说：“你如果再说谎，你的儿女就听不明白福音。”他说那个时候他被圣灵的光责备，畏罪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跪在他的女儿面前，他说：“爸爸，因为很苦，所以的确你前面闻到的之前所说的都是对的，我的确是抽烟，请你为爸爸祷告，求你求主的恩典临到我。”结果他的女儿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之后，这个父亲就不再抽烟了。所以他这个是真实的见证，让我们可以知道神也是这样子的说，你我们如果有习惯说谎作假，而且呢就会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充满了这些不真实的东西，也是给魔鬼留地步，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罪，也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神。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听不见神的声音，没有办法遇见神的面。所以呢，你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犯罪会使后代亏损。那我们也当然更多讲到大卫，你就看到那个整个家族因着他的淫乱带下整个家族里面的这些凶杀或者是淫乱强暴等等，都是因着一个人不能警醒，后面后代就遭受很多的亏损。所以呢，父亲呢是儿女的属灵榜样跟遮盖，父亲的祷告，父亲的生命，属灵生命一定会影响他们的儿女，而且会给他们很多无形的一些影响力。那么在约伯记第一章一到五节，在约伯记第一章一到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来。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作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 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好，你就看到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这个爸爸非常的保守自己清洁，而且呢，他的正直就是 integrity， 他心里面不会有两样砝码啊，他不会做这些这个讨好啊，或者是包庇呀、啊、不公平啊，哦，我们常常小孩最喜欢讲的 it's not 什么 fair， 对，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保守自己不在试探里面啊，不让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蒙神的悦纳。哈，对不起，我那边的经文应该是学伯哈，不是约哈，对不起，打错了。那么而且呢，他不只是自己保守自己正直啊，保守自己哦，对不起，那不是我打的，那个是不是他们打的？那个那不是我打的，我自己看我这边没有。那呢，结果呢，他自己是一个保守自己圣洁的人，保守自己圣洁，他的儿女就有避难所，他的儿女就有避难所。那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不要有破口，我们自己不要有破口啊！我们随便做事情，随便说话啊，随便看东西，随便参与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物，那么这都容易开破口，让仇敌来攻击我们。所以呢，他保守自己圣洁，保守我眼睛所看的，保守我嘴巴所说的，保守我的脚不去到不洁净的地方，保守的手不去参与这些恶事。所以他呢，就是让自己圣洁，以至于呢，他能够怎么样，他的儿女都能够享受这些平安。以至于呢，你看他不只是他自己保守，而且他常常提醒儿子儿女们要自洁，并且为他们代求。在第一章第五节，他说这些孩子们常常他们的生活之后呢，他呢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常常提醒要自洁，要自洁。有没有做了什么东西不讨神喜悦的啊？要自洁哦。有没有或者是你跟着哪些人交往，有没有一些是不讨神喜悦的 啊？有没有去了哪些不讨神喜悦？他就常常提醒他们说要自洁，要自洁啊，保守自己圣洁。然后呢，不止如此，他每天早上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他说在英文里面说这是约伯的例行公事， regular custom， 他天天常常这么样行，为他的儿子向神祷告， 求神赦免他们的罪行，求神看顾他们的生活。 Amen。 所以你看到这个父亲是不是祷告的父亲啊？是的，他敬虔的在主面前，不止自己不让罪恶所胜，并且提醒他的儿女们要保守自己圣洁，并且常常为他们献上祷告。所以你就看到约伯是一位非常敬虔，而且知道以祷告来保护他儿女的人。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在第九节第十节的地方，第九节第十节的地方，我们就看到在约伯记那边他就讲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一杯。来，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好，你看到他的祷告，他常常这样行的祷告，为他的儿女们做成什么事？圈上篱笆。因为他的祷告就为他的儿女划定界限，不容仇敌来攻击他们。所以你看到连撒旦要攻击约伯都还要问神说， 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如果没有神的允许，哦，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保守自己在神的面前，圣洁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他的祷告成为一个篱笆，成为一个盾牌，四围的环绕在他的儿女跟他们自己的家庭当中。他的祷告祭坛在神的面前是蒙悦纳的。所以约伯的祷告为全家设立的保护了篱笆。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父亲，这个父亲约伯，这个父亲成为他的儿女的属灵榜样，还有他们的遮盖。所以你看见当一个父亲起来祷告的时候大有权柄，因为你看到每一次神要他的神要祝福他的儿女，都是属灵的权柄，特别是父亲来祝福他的儿女们，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按手来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得着从神来的一切的恩典啊。所以呢，我们以前常常徐牧师就是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啊。那么每一次呢，就求用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啊第二节的地方来为他们祷告，求主智慧的就是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啊，十一章第二节。要耶和华的灵必住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还有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愿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来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真认识神。还有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让我们的孩子的智慧和身量，第二章五十二节，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当撒母耳被呼召的时候，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也有这段经文，让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所以我们就要为我们的儿女们来祷告，不要轻忽做父亲的责任跟权柄。当你每一次为你的孩子来按手祷告，按手祷告，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设立保护的篱笆，保守他们的脚，保守他们的心，不去想恶事，保守他们不陷入试探里面，脱离一切的凶恶，并且帮助他们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 Amen。 因为我们不只是要我们的孩子只是信耶稣而已，更是要他们怎么样，更多的爱主。 Amen。 服侍神。所以常常为你的孩子按手祷告，因为按手是神特别赐给父亲还有有权柄的一个用按手来赐福给他们，神的灵、神的祝福会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当每一位父亲每一天来为你的儿女按手祷告祝福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不会有悖逆的心，不会有这个 talk back， 就是那种狡辩的嘴巴，哈，真的，我们每一次为我们的孩子按手祷告，按手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每一次看到很多的，当然很多人也看很多心理学的研究，儿童的研究，什么年纪会怎么样，什么年纪会怎么样，但会告诉你，那不一定是对的，因为那不一定合乎圣经。圣经里面你看到很多的孩子跟年轻人，你看神呼召这些年轻人都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你看撒母耳，你看约书亚，哪一个是到五十岁才被呼召了啊？对吧？耶利米都好小啊，对不对？摩西比较但是很多更多是神在很小的时候就呼召他们。所以哪有什么悖逆啊，我请问你，你就不要相信那些有些是从人本主义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合乎圣经的。所以我们向来就祝福我们的孩子，他们要在神在人面前大蒙恩宠，会顺服神的旨意，做神的工作。 Amen。 没有，我们的小孩没有经过什么所谓什么叛逆期，我们奉主名破除这一切， 没有叛逆，你不要去宣告这个东西。哦，小孩几岁了会有怎么样？谁说的？圣经没有讲的东西，你不要去宣告这种东西。所以做父亲的要有智慧，我们的小孩在神的面前一定是顺服神的， Amen。 我们的小孩在神的面前一定是敬畏上帝的，因为我们自己有敬畏神的榜样，他们就一定会喜悦来侍奉神， Amen。 要宣告从神来的应许，而不是宣告任何从社会里面或者是其他的书里面的，那些不是从神来的。我可以告诉你，那些不是从神来的，那些只是看到社会的现象，但是他们不是认识神。只有神赐我们生命，只有神赐给我们一生的命定， Amen。 所以你要祝福你的儿女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Amen。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这个父亲就是这样子的来敬畏神，来祝福他的儿女，儿女就会有一个正直的道路，正直的心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父亲呢，如果疏于管教会使儿女受咒诅。在撒母耳记上看到以利他的这个家族里面，在撒母耳记上他的家族因着他疏于管教，因为为什么要指这个，因为这些小孩是在可以说在圣殿里面，在这个会幕里面长大的，在神的同在里面长大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什么？是祭司啊。那你说哦，那是不是指牧师啊？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啦，表示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要学习以利的失败，而且要警惕自己不要犯一样的错误。在二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的地方，那个时候呢，他的以利的儿子呢非常的不听话啊，而且做了很多惹神愤怒的事。那个时候呢，神就差了先知神人来见以利。所以你看到神都会差派这个先知来告诉他们，警戒他们，就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的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附加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上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的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的家中必没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神就借着这个神人来告诉他，这个咒诅要临到他的儿女，临到他的家，因着这一位祭司以利没有遵守神的话。神借着这个神人告诉他说，他犯的错误有哪些呢？他践踏献给神的祭物。怎么践踏献给神的祭物呢？在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到十七节的地方，这两个儿子啊，怎么践踏神的祭物呢？他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你说怎么可能呢？这个祭司的儿子怎么不认识耶和华呢？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有的人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到教会，我的小孩自然当然就是有一定认识神嘛。你如果不教的话，他不会认识神的。其实这个祭司常常他的儿子在坛前耳濡目染，都知道他父亲该做的事，他们也做一样的事，但他们却不认识耶和华，因为没有教导他们。所以有十三节，我们来看哈，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啊，将叉子往罐里， 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啊。那么你就知道说，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应该要先献给神，对不对？他就自己就先去拿了啊。那么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吃煮过的，他要吃 BBQ 哈，他不要吃这个水煮过的啊，要生的哈。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才可以随意取去，要先把纸油烧给神嘛啊，不可以随便先拿。那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就抢去。你看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耍赖，你不给我，我就把你抢去啊，我就要这一块，我就看中这一块肉啊，不，没有想到神优先的啊。你说他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他的小孩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呢？哦，真的是。结果呢，这两个人呢，十七节，如此这两个人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两个人就是践踏献给神的祭物，他们完全藐视，不认识神，而且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胡搞瞎搞啊，小孩没有教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啊，那反正到了教会啊，那小孩就自然会认识神，不教还是不认识的。如果不教的话，你没有告诉他说啊，我都记得啊，以前我们的小孩啊，小的时候每次他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小孩一到了那个外面，有时候到了啊，就会他，你平常在家里说不能做的东西，他就拿到，就我可不可以吃这个，我要去弄那个了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呢，都在家里面就先告诉他们，等一下去到教会，不要再给我跑过来跟我们说，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不可以去哪里玩，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就告诉你，我们几点要做什么，我们几点要干什么，不要在外面好这个随便乱弄哈。在一定要教他规矩，因为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也赐给我们律例、典章、律法，让我们能够遵守他的话语而行，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导我们孩子，不只是规矩，还要教导他怎么敬畏神，来到神的殿中要有什么样的态度，要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预备，而不是来到人家说哇啊，大家要有爱心，大家要有爱心啊啊，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让这个管教别人的小孩，特别在美国，大家都觉得啊，那是人家的小孩，哎呀，我们不管了哈，反正就啊，而且管得太多，等一下还被人家讲。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我们纵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就会看到之后的咒诅或者是审判会临到。那么在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那么神告诉以利哈，以利呢听看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怎么样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行淫乱的事，你说是不是太过分了啊？怎么会有这种事？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行这样的事呢？我从前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的 reputation 太差了啊！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父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当以利年迈的时候，他知道他儿子在殿里面怎么样这个胡作非为，然后又在还在神的殿前和这些妇人行苟合的事，他就把他们叫来说，你知道吗，我听到一些话传到我耳中了，请你们要检点一点，请你们不要再让我听到这样的事。你觉得他这种对不对啊？他应该说把他打一顿啊，对不对？这么不听话，怎么可以在神的殿中做这样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知道祭司是很清楚知道神的律法的，如果行淫乱的事要做什么的，要用石头打死啊，还敢在神的殿中随便插肉啊，还敢这样子，就马上把他怎么样 免职，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只告诉他的孩子以后不要再这样，我听到你们那个话都传到我耳中了，下次不要再这样，不要再让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但小孩都不听，因为父母没有严厉告诉他们说 No， 这是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的，如果你要这样的话是会得罪神的。所以为什么到后来神告诉以利说，他说呢，在二章这个在这个二章二十九节的地方，他说我所吩咐现在我所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呢？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你就看到他们这个就是以利的问题，就是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因为神都已经向他们说了，他说真的不能再这样子，而且把自己的所有的祭物肥己，就像是在这个奉献当中哈，或者是在献来的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事物哦，拿去啊、哦，没关系啊，哦，看了喜欢拿回去啊，哦，没关系，这是人家奉献给教会的嘛，对不对？你如果觉得喜欢就好，哦，我们都没有告诉他说绝对不可以，不是我们的东西，献给神的绝对不能拿，这是神家的东西，而且我们还要爱护神家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疏于管教，而且没有给儿女清楚的教导跟界限的时候，你就看到儿女接下来反而受到咒诅。所以神就处理了他的两个儿子，而且让他的家族再也不能回来侍奉耶和华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审判哦，我们都不喜欢这样子，我们也很怕碰到这样。但是当我们今天在教我们儿女的时候，是不是有把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来侍奉神，教导他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敬畏上帝啊？有没有敬畏上帝？是不是真的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把最好的属灵传承交付给他们，还是只是用讲的，或者只是学一些，就是都是用说的？他们其实做错了，我们有没有严厉的告诉他们说绝对不可以这样？我不是要你一定要怎么样的打他们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他们，你可以依照你 家庭里面的家规告诉他们说这是绝对不可以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一个界限的，一定要告诉你的孩子，以至于我们的孩子才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保护当中。 Amen。 那么为什么要管教儿女呢？因为在管教当中，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哈，预备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里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里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呢，在管教当中，为什么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结出圣洁，与神的圣洁有份， 而且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管教的目的就是要他成为圣洁。让我们在，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在管教的时候，他说有时候肉身的父亲可能是自己随着己意来管教啊，今天我就不高兴，你说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昨天可以，今天不可以？昨天我不高兴，所以昨天不可以；今天我高兴，所以今天可以。都是随着己意哈来管教，所以小孩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那所以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里面说，求主赐给每一位做父亲的，他说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当在管教的时候，是用两个原则，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一方面告诉他们当行的道路，二方面当他们快要走掉下去的时候，或者是圣灵提醒在试探当中的时候，要来警戒他们，像约伯一样要提醒他们。所以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是父亲所要做的，而不要惹儿女的气啊，不是要 让他们丧志或者灰心，乃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他们。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随时筑坛献祭，看到约伯常常在家中来献祭祷告神，都是给我们看到很好的榜样，能够保守他们的儿女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求神赐福给每一位父亲有从天父而来的爱，更有从天父而来的智慧，让我们在主的家中常常被主牧养，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牧养我们的孩子。 Amen。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呼求，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父亲母亲。你赐给我们权柄，原是要我们好好照管你的，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儿女。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从你而来的智慧和策略，让我们不随从世俗的风俗，更不随从人间的教导，乃是抓住你的话语、你的律例、你的典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引导带领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知道当如何来牧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爱神并且服侍主的，进入他们的命定，成为手中贵重荣耀的器皿。求主来赐福给每一位父亲，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
心门里 受你大爱，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阿爸，打开心门领受你大爱，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叫你阿爸，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
这是我们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
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叫你阿爸，打开心门领受你大爱，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
如果有需要祷告的，你可以到前面来。真的是你需要恢复与神的关系，你需要从父那里领受牧养的智慧，你到前面来，我们要奉主的名来祝福你，来医治你，赐你恩典，赐你力量。
天父，我真爱你，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
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
让我们一起举手来领受祝福。阿爸，我们的天父，我们爱你，感谢你让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何等的有福，我们要住在你的殿中，住在你的同在中，一生一世朝见你的容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的儿女们同在，即使各样的患难，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困难，你都要帮助他们，保护他们，赐福给他们，因为你是我们的父。妇人焉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孩子？你说你总不忘记我们，你爱我们就爱到底。感谢主，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愿神赐福给每一位。